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2月11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警方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清理现场，中情局刑讯报告卷入了其他盟国，引起全球震动，朴智强案走最新的发展，案件将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另外，台湾说台湾可以在美国提供技术的情况下自行制造潜艇，最快于2024年实现目标。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警方开始对主要的抗议地点进行清场活动，而且清场活动呢，目前正在继续。警方警告示威者，如果他们不撤离，就会被逮捕。在数千名警察的支援下，香港的法警星期四向金钟地段的抗议营地中心地带推进，沿途拆除路障和帐篷。一小群示威者抗议警方的命令，拒绝撤离，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关于逮捕和发生冲突的报道。法警在执行香港高等法院允许当局恢复金钟路段交通的命令，预计当局还将在铜锣湾的抗议地点采取相同的清场行动。示威者几乎没有做抗拒，很多人已经遵守警方的命令，动手拆除一部分的帐篷。一些民主党派的议员加入了抗议者的游行行列以表示支持，其中包括民主党主席林卓廷。一些抗议者流下了眼泪，他们两个月以来一直坚守在这里的抗议地点。在示威活动的高峰期间，有数万人参加了战中行动，对北京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另外，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喀布尔袭击阿富汗军人乘坐的一辆汽车，造成6名军人死亡。有关官员说，袭击者星期四上午徒步发动了这次袭击行动。这次爆炸还造成了10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些平民。塔利班已经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激进分子加强了袭击活动，特别是在喀布尔地区。阿富汗的安全部队、外国军人和外交人员都成为袭击的目标。北约部队在阿富汗的13年的战斗使命即将结束，从明年的1月开始将执行新的使命，重点呢是训练阿富汗军队，并且提供咨询。美国官员说，尊重人权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国际人权日这一天，美国参议院有关中情局据称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刑讯逼供的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说，对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的极端审讯手法，比如这里所演示的水刑，严重破坏了美国的海外利益，并且对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好处。参议院的报告叙述了中情局如何误导了对其做法提出质疑的人士。人权第一主席伊莱扎·马斯米诺说，
显然这个项目比之前宣称的要更普遍、更残酷，也更没有效果。
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在华盛顿的一次会议上说，当人权没有被放在外交政策中心的时候，美国的安全便受到破坏。
当我们履行我们最核心的价值观时，我们能够最好地推动我们的安全。这些价值观感觉上有矛盾，如果履行恰当，他们实际上会深深地相互增进。我们向世界宣扬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时，必须真正说到做到，只有这样我们的安全才能持久。
美国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有力的保障海外人权是美国安全的核心。
在我们看来，国际秩序不仅仅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实力平衡，还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正因如此，观念之争事关我们的利益。
玛丽诺夫斯基说，人权运动在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选举等人权基本原则方面已经确立了公认的期待值，这些原则威胁着威权政府。
这让有些威权体制的强权不仅镇压内部的不同意见，而且到境外干涉，有些还试图在另一种老旧观念中寻求庇护所，民族主义和领土扩张。这在俄罗斯已经发生了，我们正在尽我们的一切能力确保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东亚。
俄罗斯维权律师谢尔盖·格鲁伯克说，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分离分子部分的目的就是考验欧洲和美国是否有决心履行自己的理念。
当一个国家对体制进行挑战，向别国显示可以把相关国际条约的义务置之脑后而不会受到惩罚，那么其他国家将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特别是那些处在边缘的国家。
一些美国议员对参议院公布报告的时机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华盛顿正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而激进分子手中还有人质。不过马斯米诺说，报告发现的事实是认清过去的重要部分。
我认为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过去十年来所学到的是，给美国带来麻烦的不是透明度或者公布报告，而是酷刑。我们终于采取步骤，在这些行为和我们的理念之间划清了界限。
马斯米诺说，美国领导人必须堵住禁止酷刑法规中的任何的漏洞，以确保这段黑暗的历史篇章不会重演。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那么就在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公布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911恐怖袭击后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了刑讯逼供的消息之后，世界各地的美国设施都加强了安全措施。美国的好几个盟国卷入了中情局的秘密拘押项目，这份因保密原因有大量删节的报告造成了冲击波，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冲击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小布什总统时期中情局动用酷刑的事情曝光后，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士呼吁起诉卷入其中的美国官员。
本案中那些应受指责的是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仍然批准滥权的美国高级官员，他们身在高位，必须要为这些罪行承担问责。
联合国人权和反恐特别报告员也要求起诉。中央情报局说，这些审讯帮助防止了911之后新的袭击活动。参议院的报告质疑这种说法，美国的几个盟国也受到牵连，他们卷入了中情局用秘密设施拘押恐怖分子嫌疑人的项目。波兰前总统科瓦西涅夫斯基星期三首次承认他批准中情局在波兰领土设立一处基地，据信这处基地位于这座边远的空军基地。不过他说他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酷刑。
美方找到波兰方面，要求有个静悄悄的地方可以展开行动，从愿意跟美方合作的人那里有效获取信息，我们对此予以承
诺。立陶宛2010年的一次议会调查也得出结论说，中情局在首都维尔纽斯城外有一处基地，称为紫罗兰拘留中心，那些调查如今有可能重新展开，英国也卷入其中。星期三，卡梅伦首相在接受提问时说，调查已经展开。
所以我确信这个问题已经从英国的视角得到处理。我认为我可以向公众保证这点，但总体来说，我们应当明确表明酷刑是错的。
很多恐怖分子嫌疑人被转到关塔纳摩湾的美国军事基地，其中包括英国公民摩阿扎姆·贝格，他在3年后获释。贝格星期三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把身穿橘黄色囚服的西方人质砍头，这可以追溯到中情局的行动。
伊斯兰国脱胎于阿布格莱布的地牢里，脱胎于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监狱的地牢里，这是这种仇恨与敌意滋生的地方。
有人担心对美国和盟国的恐怖威胁将会加剧，有报道说圣战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号召报复。前中情局助理局长查尔斯·艾伦警告说， 这种威胁已经增加了。
Yes, it will threaten Americans.
这将威胁到美国人。我们的人需要得到保护，他们的身份需要得到保护。我实在不想看到因此而流任何血，但我担心会有袭击发生。
美国驻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加强了安全措施，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美国之音记者李雪琪威尔，伦敦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俄罗斯从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撤军。波罗申科星期四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三天访问的时候发表了上述评论。澳大利亚是乌克兰的重要西方盟友。波罗申科对记者说，如果俄罗斯关闭俄乌边界，数周内就能够实现和平与稳定。乌克兰屡次指责俄罗斯为对抗基辅政府的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和兵员。对这一指责，俄罗斯予以坚决的否认。俄罗斯表示，俄罗斯军人都是自行前往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乌克兰星期三排除了本星期举行和谈的可能性，表示叛乱分子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感兴趣。本来预计谈判将于星期五在白俄罗斯举行，但是分离分子违反停火协议后，基辅表示不能够如期进行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德里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对印度正在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讨论扩大两国在能源和防务领域的合作等问题。星期四，普京还将与印度总统穆克吉以及反对党领袖索亚甘地举行会谈。俄罗斯目前因其在乌克兰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面临西方的严厉经济制裁。分析人士说，普京访问印度的目的是开发新的能源市场，以缓解西方制裁的影响。俄罗斯和印度官员说，双方的会谈重点很可能是就军事合作、太空探索和兴建新核电厂签署相关协议。俄印两国预定将签署至少15项贸易协定。缺乏能源的印度继续努力扩大在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勘探领域的参与。印度目前是世界上第三大能源出口国。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星期四出访印度，出席为期一天的年度峰会，力图借此重振俄印双边关系。俄印关系曾一度十分密切，近年来却冷却了下来。普京的此次访问将专注于加深两国能源和贸易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发来的背景报道。
新德里和俄罗斯预计将在周四签署十几项协议，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是两国在西伯利亚联合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的协议。普京在接受印度日报《印度斯坦时报》的采访时说，我们要确保我们作为亚洲可靠的能源供应者的角色，而印度作为能源紧缺的国家，希望石油来源多样化。目前印度主要从中东进口石油。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战略分析师巴拉特卡内德说，
They need commitments, especially on the oil investments.
俄罗斯需要印度做出增加石油投资的承诺。对俄罗斯来说，能源领域是他们的经济驱动力，他们需要获得这样的承诺，才能恢复对新德里的信任。
面对西方主导的制裁，俄罗斯转向亚洲，寻求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在此次峰会的准备过程中，俄罗斯和印度这两个冷战时期的盟友都强调他们加强贸易和改变关系的承诺。双方的关系在近些年来有些冷淡下来。普京总统称印度为久经考验的可靠伙伴，印度官员则强调新德里对他的长期伙伴的承诺。印度外交部联秘阿贾伊·比萨亚说，1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远远低于两国的贸易潜力，并承诺将努力增加贸易往来。
印度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普京总统的访问是一个里程碑，他将为两国现有的很好的双边关系带来新的动力。
此次峰会的议题将包括俄罗斯承建新的核电站，在两国之间铺设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将未经加工的钻石直接销往印度来切割和打磨，以及制造先进武器。观察人士说，印度逐渐增加从美国等西方国家购买军事装备，令俄罗斯不快。印度努力淡化这种顾虑，说俄罗斯也是新德里的主要防御伙伴，这一点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不会改变。普京总统说，高度互信使两国能够从武器销售过渡到联合研发和制造先进武器。莫斯科上个月同印度的劲敌巴基斯坦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俄罗斯试图打消这件事给印度带来的担忧。俄罗斯驻新德里大使亚历山大·卡达金说，莫斯科不会做出任何有损印度安全利益的事情。评论人士注意到，在普京到访印度之后，印度将迎来另一场高规格访问。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明年一月作为贵宾出席印度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奥巴马的访问被视为印度总理莫迪致力于提升同华盛顿关系的信号。美国之音帕斯里恰，新德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周永康案方面，周永康这只潜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谓大老虎刑期将近，有分析人士认为对周永康的最终判决会比薄熙来更重，但是也会更加保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今日发表文章，将周永康与中共早期叛党的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等相提并论。文中所提到的叛党者最终归宿军事死刑，这是否是对周永康处罚的某种暗示？民进新闻网总裁和平认为，判周永康死缓的可能性最大。
根据现有的罪名的指控，判处周永康死刑的可能性比较低，而死缓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如果在对周永康的案件的及时调查过程中间发现周永康在刑事案件方面也负有责任，尤其是在他前妻的死亡案件上面的罪行这方面的认定，如果他是主要的这个凶手，他是有可能会判死刑的。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同样是所谓的公开审理，但对周永康的审理会比薄熙来案更加保密，处罚也会更重。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表示，周永康的案情性质很严重，如果最终判决是死刑，他不会奇怪。他还谈到周永康凤凰男的出身背景，可能使得他的判决比薄熙来要重。韦石说，
我们现在感觉周永康的处理会比那个薄熙来要重。
嗯，
两个因素，一个是周永康实际上他不是太子党嘛。
嗯，
你看现在反腐他主要是那个太子党，就是老一代所谓的中共这个创办那一批人的后代呢，其实反腐现在涉及的很少，是吧？你是那些领导人家里的很多孩子，其实他问题也是很严重的。
嗯，
但是他就是又涉及的少，一般是不动。再个动的话，他就是不会往死里整嘛。
嗯，
周永康那个属于还是就是说，虽然他级别再高，他还是就是他老爹了什么没什么背景，没有什么那种关系网。
各大媒体和分析人士都认为，对于周永康案的公开审理是肯定的，但不会是完整意义上的公开，而是有选择性的截取某些庭审画面播放给公众。有三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和平认为切取画面是中共的传统做法，是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另一点原因，韦石认为是为了安抚中国民众。因为无论之前沸沸扬扬的薄熙来案，还是现在的周永康案，网传真正的贪腐数字都不止几千万。韦石说，
他任何一个超过几个亿的数字，你要是公审的过程出现这个数字的话，对老百姓的这个冲击是很大的。实际上现在这个习近平反腐呢，国内传来很多信息，就是我听过听的，他们一方面是老百姓拥护反腐，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暴露是中共这个腐败严重性嘛。大家对这个执政的这种对这个政权是有些质疑。
第三点原因，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晨认为，中共会吸取薄熙来当庭翻供事件的教训，因此会更加保密。 民进新闻网总裁何平还表示，虽然周永康罪孽深重，但仍然应该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但鉴于他本人就是中共目前专制司法体系建设的帮凶，得到这样的待遇也是自食其果。目前，周永康案还未进入审判程序，但据中国官媒《人民法院报》12月5日报道，中共最高法院院长高强已经公开表态，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习近平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周永康做出的处理决定。法律界人士认为，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中共最高法院此举与中共倡导的法治精神相悖。委实也表示，高强院长的表态是有问题的，但是从中可以窥到一些线索。
那周永康这个肯定是最高层，他是有所指示和有所决定。他这样讲出来确实有点让大家就好像一种证据哈，就说这个是领导来发话要怎么决定这个案子。
然而，和平认为，考虑到高强院长的权力是共产党赋予的，那么他的这种表述是符合他的身份的。他说，
因为他的所谓的院长，并不是因为他的专业能力，也不是因为他的其他的这个公正的这个公信力，是因为他是一个党的干部啊，一个党的官员，他的权力是来自于党的这个总书记，来自于政治局常委，或者来自于党的系统，这样的一种体系之下，他是表态是符合他的身份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官啊，所以在中国是一个没有专业公正的审判系统，所以我们怎么会要求一个法院院长会讲出符合他法官角色的话呢？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还透露，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反腐调查小组的下一个目标已基本确定是令计划。和周永康一样，令计划的家族背景较弱，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得到提携的原因一部分是他本人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对领导照顾得比较周到。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与此同时呢，在朴志强案方面有最新的发展。中国法律维权人士朴志强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星期三透露，负责朴志强案的主管检察官表示，将把朴志强案退回到公安机关，要求进行补充侦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法律活动人士朴志强的律师莫少平星期三晚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负责朴志强案的检察机关很快将把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要求对案件补充侦查。莫少平律师说，
那我已经见到朴志强案的主诉的检察官，他明确表示呢，案件要退回补充侦查，退回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按照法律的规定，个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回补充侦查呢？是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虽然没有说具体的理由，但是他明确说，这个案子我们要在12月13号，然后要退回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有关朴志强案的这一最新情况，是美国之音就日前有关朴志强拒绝警方对其所有指控的报道进行采访时额外获知的。朴志强是北京著名维权律师，也是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参与者之一。他积极主张废除劳教，妥善解决六四事件，经常代理维权案件。他经手的案件以涉及公民权利为主，曾因参与调查多起案件数次遭中国警方逮捕。2014年6月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逮捕。针对媒体有关报道朴志强否认北京警方对其所有指控一事，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这属实，他否认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之后移送到检察院的，应该是叫起诉意见书吧，就是说否认起诉意见书里面对他所有的指控。
媒体援引警方的指控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煽动民族仇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以及蓄意滋事等。周永康案最近急速发展，而朴志强2013年2月6日曾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永康及其在任时的政法系统十年维稳问题。如今检察机关要将朴志强案退回公安机关，这是否可以解读为是一个积极迹象？对此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你说是不是一个积极迹象，对慎重的，那我现在真是不好评判。因为呢，就是说作为检察机关，他确实有这个权利。检察机关啊，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我给你强调，按照法律的规定，认为有些事实不是很清楚，证据不是很确凿，他是可以退回到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你说是不是就是说中国当局是不是对朴志强那个案子是不是就是非常慎重采取这种态度，往后采取的，这个我不好评判。
北京警方对朴志强的指控涉及朴志强在微博上批评对2014年3月昆明那次持刀杀人案件的描述。中国政府说昆明暴恐事件是新疆地区维族极端分子所为，假如对朴志强煽动民族仇恨和分裂的罪名成立，最高惩罚可以是终生监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台湾新闻方面，台湾国防部的官员表示，台湾可以在美国提供技术的情况下自行制造潜艇，最快于2024年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次长高天中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积极想要获得潜舰，曾经私下探寻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是否可能进行潜舰制造的合作。
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可行性的一个评估，最后做出来是目前来讲是以国建国造，就是美国技术资源蓝图提供这些方面来讲是最佳的一个方案。
高天中还指出，依照相关规划来走的话，2016年到2019年进行潜舰设计，最快的话2024年就可以生产出台湾第一艘自行制造的潜舰。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国防部、经济部、科技部等相关单位的官员就国防能量自主现状及精进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台湾有丰富的造船资历，在潜舰方面目前只差关键的技术，不妨先从建造小潜舰开始，
从20吨级啊，像北韩那种鲨鱼小潜艇呢，神出鬼没啊，攻击出其不意啊，搞得南韩紧张兮兮。
蔡黄朗委员还说，事实上台湾如果一开始就建造3000吨级的潜舰，将有一定的困难，不妨采取小兵立大功的策略。台湾国防部次长高天中则答复指出，台湾目前的国防策略是不考虑建造小型的潜舰。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杨应雄表示，台湾在自制武器上要考量战略战术以及目前两岸情势的变化。
你看我们几乎已经从第一线，从金门马祖离岛都撤回来了，看起来我们第一线已经放在澎湖了。那当然因为中间有一个台湾海峡，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整个军备上的一个调整，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制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杨应雄委员还说，国防部一定要有更新的思维，否则就算武器逐渐走向自己制造，也可能会浪费很多的资源。台湾国防部次长高天中答复指出，建军备战一直是依照敌情来进行修正，比如台湾目前兵力变少了，就需要更多自动化的武器，在战略战术上将采取更多不对称的做法。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振湘指出，台湾投入的军事研发经费比例太低，是否能达成国防自主令人质疑。陈振湘委员还说， 依照目前的进度来看，台湾不可能在十年内制造出潜舰，反而应该多加强反潜的能力。美国前总统布什于2001年批准出售台湾8艘柴油动力潜舰，不过这项军售案一直没有获得落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与此同时呢，正在台湾进行访问的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最迟2年内生效，而两岸的经贸协议的进程出现不确定性，大陆呢对此感到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星期三上午会晤台湾媒体高层主管，通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及其影响时说，中韩 FTA 的开放程度很大，最迟在2年内就会启动，未来中韩将近90%的货物贸易达到零关税，服贸部分大陆将给予韩国准国民待遇。台湾媒体引用与会人士转述陈德明的话说，这2年对于台湾是很要紧的，偏偏台湾又有重大政治时程。他问与会人士，2016年前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通过吗？两岸货贸协议是否也要受到约束？现在货贸协议到底还能不能谈？陈德明率领大陆经贸观摩团星期二抵达台湾，进行为期8天的参观访问。这是台湾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之后，海峡两岸首次举行重要的人员交流活动。陈德明抵达台湾的当天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他注意到9合1选举中蓝营大败的情况，表示大陆方面向来不评论台湾地方选举。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马绍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关系应该不会受到这次9合1选举的影响。
就是说两岸关系现在的成果值得两岸大家来共同来珍惜。那两岸的关系呢，也要靠大家共同来维护。那我想大陆也表示，陈德会长来访本身也就是代表说愿意对大家愿意一起啊共同来维持这个两岸关系，目前的愿意在目前现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大家都愿意来维持，也愿意继续来往前推进。
今年3月太阳花学运以来，两岸经贸交流进程一波三折，服贸协议在立法院遭到反对派杯葛，虽然台湾朝野最终同意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用来检视服贸协议，但目前监督条例毫无进展，内容更是充满变数。陈德明说，如果监督条例通过后规定服贸协议必须修改，那就可能导致整个协议面临重新谈判。他说，服贸协议谈判前双方曾询问过授权问题，结果最后还是这方面出了问题。陈德明表示，目前两岸正在谈的货贸协议可能也会受到监督条例的影响无法通过，大陆对此有些担忧。台湾海基会发言人马绍章说，
两会都同意说要紧速来推动这些协议的协商，那实际上呢，两边的主管部门呢也是不断的在沟通啊。那至于说什么时候能谈成呢、我想这个陈会长有他的这个想法吧。但是我们都是尽全力来努力了。
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于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一贯持正面态度，但互动和交往必须符合民主监督原则。
那有关于现行国会是不是能够通过两岸协议监督的这个相关立法，我想这个也牵涉到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以及公民团体之间彼此之间的看法落差如何来做一个整合跟共识。那对于政院版，其实目前社会普遍不是能够接受，是认为说并不符合民主的一个监督机制。
至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何时能够通过，黄帝颖说，这要取决于行政部门何时能够同世界民主国家签署协议的民主理念接轨。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降的石油价格正在改变着石油出处出口国和消费国之间经济和战略的平衡。分析人士将这个过程称为沙特阿拉伯、伊朗、美国和其他主要石油生产国之间的一场豪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由于原油价格的下跌，美国汽油的价格降到了多年来的最低点。原油价格跳水是由于欧洲和亚洲经济放缓导致能源需求减少，而另一方面美国原油量剧增。爱丽丝咨询公司的投资专家詹姆斯·伯克利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供应过剩和需求不足使得能源生产国之间的经济以及能源格局变得更为复杂。
你可以清楚看到一些石油生产国在赌扑克。
在过去，石油输出国组织会减少产量来应对价格的下跌，减少供应可以拉升价格。但是这次 OPEC 的成员国没有能够就减产达成协议。重要的 OPEC 成员国沙特阿拉伯能够以低成本生产石油，并且持有大量的金融储备。拉塞尔大学教授爱德华·特赞斯基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沙特阿拉伯人或许以为他们的国家能够比他们处在经济困境中的区域对手，也就是伊朗，更久地承受低油价。
沙特阿拉伯人会说，这会给我们国内带来麻烦，但我们情愿为此做出一些代价，因为我们知道这将把伊朗人伤得更重。
但是低油价也正在挫伤委内瑞拉和俄罗斯，这两个依赖于石油的经济体。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和加拉加斯的领导人们对他们的人民做出了承诺，这些承诺是基于石油收入预期做出的，而现实是如今的石油收入远远低于预期，这或许会迫使这些领导人做出一些不受欢迎的开支选择，而这可能将削弱他们的政治权力。低油价也损害了美国石油生产商的利润，但是美国石油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杰德勒认为，美国的石油公司将由于技术创新和美国油田效率的提升而躲过这场冲击。
美国现在同俄罗斯、中东以及其他国家博弈，成为世界石油和天然气的主导力量，这使得世界能源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伯克利认为，逐渐增长的美国石油产量正在改变着地缘政治格局。
我认为这将成为未来三到五年内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
伯克利说，油价、能源生产和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争夺战必然会越演越烈。美国之音古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伊核问题方面，伊朗和六个世界大国没有能够在十一月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争取解决伊朗核危机的努力因此要持续到2015年，但是在明年达成协议的努力呢，可能会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状况而变得更加复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2013年9月，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一次与伊朗外长扎里夫正式会晤的时候显得乐观，他们两人讨论了伊朗核计划。
现在我们得看看我们是否能说到做到，取得进展。
自那以后，在伊朗和六大国努力试图达成限制伊朗铀浓缩活动协议的过程中，他们两人进行了多次会谈。六国包括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德国。伊朗说，他的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一些西方大国担心伊朗要制造核武器，如果达成协议，西方将解除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但是谈判各方在一月到六月间进行了一系列谈判之后，将谈判延期至11月24日。上个月谈判再次延期。
谈判不会因为延期而变得更容易，谈判一直很艰难，以后也将如此。
扎里夫表示，谈判过程中有一个主要的绊脚石，
主要的障碍是日益加深的互不信任。
谈判各方如今希望到明年七月达成协议，但是他们的努力可能会由于美国国会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变得复杂。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爱因霍恩说，如果达成核协议， 共和党控制的新的参议院可能也不太倾向于马上取消制裁。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with the new Congress that will be seated in January,
奥巴马政府认为不能马上要求明年一月上任的国会议员对取消制裁进行投票。他们认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得出伊朗遵守协议的结论之后则更有说服力。
他还说如果谈判拖延下去议员们也许会变得不满。
国会议员们想要施加更多制裁那可能会妨碍谈判。
克里说虽然谈判各方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但是他们确实相信仍然有可能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以解决外界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回顾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两度出访亚洲，作为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再平衡的一部分，他的亚洲访问强化了美国和盟友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时也强调美国支持中国与东盟尽快达成行为准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楠的报道。
11月16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发表重要亚洲政策演说。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他指出美国将和这个地区的盟友合作，确保海上安全。奥巴马总统说
Together we can improve maritime security.
我们可以共同促进海上安全，维护航行自由，并且鼓励领土争端获得和平解决。我们将和美国的伙伴合作，让东亚峰会成为这个地区处理政治与安全挑战的主导论坛。东盟正致力于和中国达成协议，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通过国际法以及行为准则解决。我们支持这种努力。
美国对于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最终主权归属并不采取立场，而是敦促有关各方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美国国务院12月5号在一篇报告中指出，中国尚未以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澄清与九段线地图有关的南中国海主权要求。报告说，中国的法律、各种宣誓、官方行为以及声明对中国有关主张的性质与范围提出互相矛盾的证据。因此，除非中国澄清九段线只显示中国对线内岛屿拥有主权，而且任何陆地特征所衍生的领海海域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否则中国的所谓九段线主张并不符合国际海洋法。不过，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南海各岛屿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美国也通过强化与亚太盟友的三边机制处理包括海上安全在内的区域问题，例如奥巴马总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11月16号在布里斯班举行了7年来首次美日澳三边首脑峰会。会后的共同声明指出，应该确保海上自由航行以及穿越空域的权利，并且按照国际法包括国际仲裁的合法机制和平解决海上主权纠纷。白宫国安会亚太高级主任麦艾文12月2号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中说，
这次美日澳三边首脑峰会发表了共同声明，其中也概述了美国正在进行以及即将进行的工作计划，尤其是亚太地区的三边军事演练、资讯分享、强化东南亚地区的海上和网络安全以及国防工业合作。
随着众所瞩目的奥协会落幕，美中宣布达成双边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通过出席东亚峰会以及美国东盟峰会强调建立有效的多边机制应变一连串的区域安全问题同等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指出有关的具体争议应该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 奥巴马总统在美国东盟峰会期间和越南总理阮晋勇见面。奥巴马总统说，这个区域的每个国家应该依照规范并且遵守国际法解决海上争端。白宫国安会亚太高级主任麦艾文11月7号在华盛顿外籍记者中心简报时说，美国反对以恐吓、胁迫或者侵略来解决海上主权争端。今年8月13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夏威夷檀香山东西文化中心发表亚太政策主要演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说，
我们坚决反对这个地区的任何一方动用恐吓、强迫或者武力推动领土主张。我们也坚决反对把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以及对海洋和空域的其他合法使用当作大国给予小国的特权。所有对南中国海宣称享有主权的有关各方，不管大小，都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纷争。这些原则对所有的国家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所有的国家都有责任予以遵守。
美国在今年10月部分取消对越南武器禁令，允许向越南出售可以改进海事安全的武器设备。当一国船只在执行海上安全巡逻任务时遭遇挑衅行为，美国对于有关各方使用防御武力设备的立场为何？前五角大楼中国项目官员、现任东亚安全顾问的约瑟夫·巴斯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一国有权自我防卫。
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不管是在海上、陆上还是其他地方遭到攻击。显然我们更希望这些纠纷通过谈判与多边讨论被和平解决，但是没有人可以阻止一国在受到侵略或者在他方动用武力时自我防卫。
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表示，在有关各方达成一个长期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之前，短期的做法是鼓励各方采取务实措施降低紧张，包括采取自愿行为，不占领无人居住的岛屿或者签署相关的备忘录。回顾2014年，中国和东盟继续就落实2002年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进行磋商，而中国与20多个太平洋地区国家在今年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准则，都是有关国家预防意外升级以及确保海上安全的办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尽管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但是美国的许多州仍然保留死刑。民调显示，虽然美国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是支持率仍然很高，大约在60%左右。不过同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即使是死刑的支持者，也对司法制度的准确性和执行死刑的方式感到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雷克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在德克萨斯州的亨茨威尔，每当这所监狱执行死刑时，死刑反对者通常都会到场抗议。
Today around the state, people are gathered to say no to the death penalty.
德克萨斯州比任何其他一个州执行的死刑都要多，去年总共有16起。民调显示，大多数德州人支持死刑。达德利·夏普支持死刑，他说死刑能够确保杀人犯不能再次行凶，也能阻遏其他人行凶。
关于死刑不能威慑任何人的证据并不存在，而死刑能够遏制一些人的证据却倒是压倒性的。
夏普说，大多数被谋杀者的家人都希望看到对等的法律公正，但是死刑不会让他们感到快乐。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次谋杀而失去了一个无辜的生命，所以两者都不好。
休斯顿律师帕特·芒克斯反对死刑，他说死刑是由一个充满瑕疵的司法制度来执行的。
他假定司法系统在一个实例中是完美的，也许正是在一个实例中它并不完美。
芒克斯列举了新的证据最终使死刑犯获释的许多案例。他说，死刑是美国从一个已经放弃死刑的国家继承的过时做法。
死刑来自英国的普通法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国王拥有所有人，我们是国王的臣民，包括国家，所以生杀大权掌握在国王手里，而不是我们。
十二月初，一个上诉法院下达了暂缓执行被定谋杀罪的斯格特·帕乃迪的死刑。帕乃迪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休斯顿律师凯瑟琳·凯瑟是帕乃迪的代理律师。他说，案子得到全国的关注，令人鼓舞。
我们在停止执行死刑命令中看到的是，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不能够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执行死刑。
控方德克萨斯州认为帕乃迪符合刑事能力标准，但凯瑟说，将这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执行死刑不符合大部分人赞同死刑的目的。
We are supposed to be reserving the death penalty.
我们应该将死刑留给最最恶劣的罪犯。问题是，当我们在选择谁是这种最最恶劣的罪犯时呢，我们的标准并不一致。
调查显示，年轻受访者倾向于对谋杀罪犯判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赞成对精神病患者执行死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缅甸过去几年来的变化非常惊人，政府的内容审查已经放松，政治犯也被释放，外国投资在不断的涌入缅甸，但是缅甸军方的强大势力几乎依然如故。在缅甸准备2015年的另一场重要选举之际呢，批评人士说改革停滞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奇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缅甸曾经僵化的经济经历了惊人变化，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实施新的银行体系和土地政策，汇率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这些措施自2011年来吸引了估计9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但是经济学家肖恩·特尼尔说，那些变化虽然让经济更好的运行，但却几乎没有改变军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他说，
2015年后要推进一些新的政府改革，军方及其角色将会如何？将发挥核心角色，还是采取有实质意义的必要步骤？从中心地位撤出，这是个大问题。
军方仍旧控制着缅甸最大的商业集团和利润最丰厚的经济部门，如天然气和宝石开采。军方在缅甸的经济影响力反映其政治权力，议会中四分之一的席位保留给由军方任命的人，因此军方拥有否决所有宪法修正案的权利。这意味着军队在被控权力滥用时几乎不会受到追究。上个月，哈佛国际人权诊所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的指控包括现任内政部部长戈戈少将在内的四名军方高级官员在2005年和2006年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在仰光的哈佛全球正义项目研究员马修·伯格说，已有足够证据可以签发逮捕令，但还没有对他们进行起诉。他说，直到军方高级官员受到文职人员控制的司法系统问责之前，军方还将继续无法无天的我行我素。他说，
军方很坚决说不愿意追究他们的行为，并威胁那些试图追究的人。我们认为政府内的改革者和可能想要处理这些问题的反对派政界人士在追求军方践踏人权和处理军队行为方面还没有表明立场。我们还认为军方正在把那些践踏人权的人提拔到更高位的位置。
数十年来被边缘化的缅甸反对派已在议会获得席位，但还不能动摇军方的统治地位。批评人士不满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没有要求对军方进行问责，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他一直避免与军方正面冲突，希望因此改善他总统竞选的前景。对于所有这些针对军方的指责，缅甸的将军们为他们持续维持影响力辩护说，缅甸一些地方长期存在民族激进分子发动的叛乱。由于军方在议会的影响力，缅甸 23.2% 的国家预算用于军事开支，这个比例是地区最高的。这些开支一部分用于发动战争，打击不承认中央政府权威的族群。实际上，由军队控制的国防和安全委员会负责制定预算，但是外界观察人士说，军方的商业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要为持续的反叛活动承担责任。哈佛的马修伯格说，军方在冲突地区自然资源方面的经济利益拖延了和平进程，并削弱了人们对政府和军队的信任。上个月在一轮和谈结束的第二天，政府军炮轰了一个少数民族军人训练场，打死27名军人。他说，
我们看到的是，在缅甸一些有开采业和自然资源的地方，军队对政府部门的管制非常强。比如在开采翡翠的帕肯地区，军方似乎对当地政府官员和司法系统很有影响，并利用这种影响来保护其自身利益，而不是保护良知和法治。
登盛领导的政府渴望在计划于2015年末举行的选举之前签署全国范围的停火，但这项停火仍然可望而不可及。这需要缅甸修改宪法，以削弱军方在政府的影响力。在上个月的议会辩论中，军方代表明确表示，他们不愿在2015年之前修改宪法。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奇，曼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奥巴马医疗保险已经实行了一年多，但是国会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的争论并没有结束。星期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本届国会临近结束之前再次举行了听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乔纳森·格鲁伯在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上说，
我首先要对自己的一些不当言论表示衷心的道歉。我对于医疗改革的政治程序做出了无知浅薄的评论。
格鲁伯教授曾参与过奥巴马医保改革的制定，他所说的无知与浅薄的评论包括他在多种场合称美国选民是愚蠢的。
缺乏透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优势，你可以说这是美国选民的愚蠢或其他什么东西。
格鲁伯说，医保法起草的过程中把不购买医疗保险的罚款加以包装，这样选民就不会认为这是一项征税。
因为美国选民太愚蠢，他们无法分清两者的区别。
最近这些录像带曝光后引发极大关注，也显示了奥巴马医保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主持听证的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埃萨说，格鲁伯教授的这番话不但侮辱了美国人民，
也暴露出在奥巴马医保真正的影响与实质性上有一再故意误导民众的做法。
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卡明斯议员说，格鲁伯的言论虽然愚蠢之极，但是
但更糟糕的是，他的评论给了共和党一个最好的公关武器，来继续用政治手段搞垮奥巴马医保。
录像曝光后，格鲁伯在奥巴马医保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成为争议话题。之前他曾经被一些媒体称为奥巴马医保的设计师。录像曝光后，奥巴马政府表示，格鲁伯只不过是众多顾问中的一个。格鲁伯教授在听证上也澄清，
我不是奥巴马总统医保计划的设计师。
格鲁伯教授还强调，他本人的错误言论并不代表奥巴马医保的制定过程中存在不透明的问题。听证上议员们轮番质问格鲁伯，这样的场面频繁出现。
你愚蠢吗？
我不这么认为。
麻省理工学院会雇佣愚蠢的人吗？
据我所知不会。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